我们上一次讲到473页，那这一边的内容主要都是在讲什么是道场嘛，对不对？那接着473页呢，这边就是从37道品开始。那我们班长带大家一起念一遍这一段经文。
37品是道场，舍有为法故，是地是道场，不狂是坚固，缘起是道场，无明乃至老死皆无尽故，诸烦恼是道场，知如实故，众生是道场，知无我故，一切法是道场，知诸法空故。
好，所以从37品到缘起，这些都是属于道品啊。那从这个烦恼众生到一切法，这说明这个真实性。那这些都是道场。那我们看474页，这边讲到37道品是道场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舍有为法。那罗什这边讲到，就是说道品呢，就是断受身啊，所以名为舍有为。所以什么是有为呢？从这边来看，生死就是有为，也就是有生灭，有生灭有生死就是有为。那这个道品呢，37道品又叫做37菩提分呢。那所谓的菩提分，这个分也就是条件，也就是要趋入菩提的条件，也就是觉悟的条件。那这个透过这些条件呢，就可以证得，就可以断烦恼，证得涅槃了，就不再受生。所以说这些37道品呢，就是舍有为。那后面接着讲说，以空空三昧舍这个33昧，还有一切善法，所以叫做舍。这边有提到33昧嘛，对不对？那33昧呢，就是有3种3昧啦，就是空、无相、无愿，或者叫无作，这3昧。借由这3昧呢，这3昧又叫做3解脱门啊。那由这3解脱门，竟然是门。那既然是门，它就是能够进去，所以进去的地方叫做涅槃城。所以借由这3个可以入于涅槃。不过现在却说要把这3个也舍弃掉。那用什么方法呢？就是用空空3昧。也就是说连这个空也不可得啊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348。注脚348呢，这边有2笔资料，都是引用这个资论的。那第一笔就是卷31啊，卷31，不管是卷31还是这个卷94啊，那其实它是从2方面去谈的。第一个就是有余涅槃，那第二个就是无余涅槃，所以它是从2个方面去谈，就是有余一涅槃跟无余一涅槃。那有余一涅槃呢，就是它还有这个身体啊，还有这个身心。那无余一涅槃，就连这个身心也不可得，就是没有了。所以第一笔资料就讲到说，空三昧，这应该说是33昧了。那这边举空三昧为主了。那以空三昧观，这个五蕴呢，它是性空的，它得入8正道，断烦恼，所以证得有余涅槃哦，证得有余涅槃，因为它断烦恼了，但是它还有这个身心在，所以当要舍弃这个身心的时候，就是先是业因缘生命尽死，也就是说，现在这个身心呢是由过去的这种 业因缘而感得的。那现在要把这个身心舍弃的，要放舍，想要放舍这个八正道，所以就要以这个空空三昧，升起这个空空三昧而入于这个无余一涅槃。所以在第二笔卷九十四，卷九十四呢，这边是从四谛来谈啊。那这边讲到说，初得道就是见道的时候，知二谛是虚妄。那这二谛呢，就是苦跟集啊，苦集。那将要入于这个无余一涅槃的时候呢，他也知道这个道谛是虚妄。那虚妄也就是说他是有为法啦，他是有为法，所以就以空空三昧去舍离这个道谛。那就好像这个《法语经》里面所讲的，就是法上因舍，何况非法，就是我们渡河要用船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到对岸的时候呢，船就舍弃掉了，不用背上岸了。那灭谛呢，他也没有定法可说了，并不是说有一个实在的灭谛啊。所以灭谛也其实简单来讲，就是还复他本来清净而已的。所以像经中里面就讲说，理有为，那没有无为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为，因为有为的缘故才说无为啊。所以苦灭就好像灯灭，灯灭之后你不可以再说那灯现在是什么样子。所以不应该再细论要去求他的一个处所。好，那我们看回来上面。那接下来就是第一次道场不狂世间，但是我们看473页，刚刚讲的是四谛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这一边他解释的时候只用谛而已啊，只用谛而已。那为什么说谛它是不狂世间呢？我们来看475页。那罗什这边就有从四谛跟一谛去做说明啊。他说小圣讲四谛苦集灭道，大圣讲一谛就是一时相应啊。所以现在讲这个谛是道场，这个谛指的就是一谛，那这个一谛就是实相，一谛是实相，那实相就是真实而不是虚狂啊。那所谓的虚狂呢，指的就是世俗俗术法。那什么是俗术法呢？俗术法其实就是这个缘起啊，就是缘起，就是缘起法。所以我们世间一切都是由什么？由缘起法而辗转相生啊，并没有一个实在的主宰去创造。所以他说俗术法是虚狂。为什么说俗术法是虚狂呢？他说言有而更无，言无而更有，这就是狂人啊，就是虚狂人。那这个言有而更无，言无而更有，这个更呢，可以把它理解为有啊，讲有，然后又没有，讲没有，然后又有。其实这就是在讲这个有无是相对的啦。你要讲有，最后一定是没有，对不对？那你要讲没有，你一定要从有来讲，因为有消失了才叫做没有，所以有无是相对的，不可能离开有而有一个无。所以其实这就是一般在形容无常的一句话，叫做什么呢？本无今有，有以还无。所以这就是有无相对的一个过程。那这些都是俗术法，是虚狂，不是真实的。那如果见到余地就说必除我惑，那这也是不免妄想，也是虚狂啊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我可除，就是你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去除掉。那只要还有一个东西，有一个相状可以去除，或者是有所得，这些都是虚狂。那一地呢，它没有这些过失，所以他不虚狂人。因为一谛就是实相，就是诸法实相。诸法实相呢，它是超越这个相待的，而且它也不是心行言语境。所以从一谛到下面的这个诸法无我，也就是说讲烦恼如实，众生无我，一切法法空，其实这些呢都是属于 就是从诸法实相的角度去讲啦。所以一地当中呢，它有其他的一个名相，但是这些名相呢，同样都是在，同样都是这个，它的意思指的就是诸法实相。所以由一地，那佛道才可以成就，所以一地就是成佛的因，所以也名为道场。所以在地是道场这个地呢，罗什是偏重于一地来做说明，就是实相，偏重于诸法实相来做说明。那如果是深造呢，深造呢，他就说四地真实，他没有虚狂，所以又是不同的角度去做说明。所以四地它是真实，那所谓的一个真实呢，所谓的一个真实就是四谛的一个价值观啊，四谛的价值观就是四谛确实是如此啊。所以你看那个佛一教经啊，佛一教经它不是说可以让月亮变热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四谛是不可以改变的，什么都可以改变，四谛不可以改变。所以四谛的这种确实的道理，也就是叫价值观，确实的道理，它不是虚狂，是真实的。所以它这边其实应该是从这个世俗谛来讲啊，世俗谛啊，世俗谛就是有一些是世俗，但它不是谛；有一些它是世俗，但它是谛，也就是世间的真实啊。所以这个世俗谛呢，就是站在世间的真实这个立场来讲，那一谛呢是站在圣义的真实来讲。所以如果从世间真实来讲，这个四谛就有四个嘛，对不对？那四个苦集灭道他们的一个世间的真实啊，到底是怎样？苦集灭道，所以苦我们一般讲说有八苦嘛，对不对？有八苦或者是有三苦。那八苦我们知道就是苦的种类，但三苦要讲的就是说，只要是世间上的一切全部都是建立在什么？行苦啊，都建立在行苦上。那什么是行苦？就是无常。所以有的人觉得哎，我现在什么也不要求，那也没有苦，过得很好，但是免不了一死啊，对不对？因为都是在无常上面的、所以苦谛的一个真实道理就是逼迫性，或者叫苦迫性，就是无常的逼迫性。那己呢，也就是说己其实就是因嘛，你有因就会有苦嘛，所以集就是招感生死的一种召集性、招感性，它是能够招感生死的。所以有集就一定会有苦。那灭呢？灭就是灭除这个苦的原因嘛，对不对？灭除苦的原因就不再有苦嘛。所以灭其实就是超越烦恼的一个束缚了。然后能够证得这种自在性，不再被烦恼所束缚，所以它是超越了自在性。那道呢，就是说你要到达这个灭谛，你要有方法，灭就是涅槃，所以去向涅槃的一个必经过程。所以这道呢，就是有行机性。那这个在导师成佛之道里三乘共法的时候就已经有讲过，所以这就是四谛的真实。那这就是从世间的真实来谈，所以只要有集，那一定就会招感苦果。那一旦苦果升起，那就会受无常的一个逼迫，受无常的逼迫。所以就是两个人的解释都不一样，不管是一谛还是四谛，他都有提到。那当然是一谛是究竟真实，就是从圣义谛这方面去谈的。接下来讲到缘起，它是道场。那讲他就说无明乃至老死呢，全都无尽。那这个无尽就是无穷尽， 所以十二缘起虽然是有十二支，但这十二支它要说明的是什么呢？它要说明的就是惑业苦，惑业苦它不断的辗转相生，所以只要这个惑不断，那这个苦就会相续，所以这种苦集相生是无穷无尽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悟其所由，就是了解到它这种苦集相生的一个原因条件，那我们的智慧呢就能够清楚。所以我们之前是说，愚痴的人你要用什么方法去对治缘起，因为愚痴就是不明了，那他对这件事情不明了，那缘起就是在说明这些，就是清楚的说明这些事项上的一个关系性。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事理的现象关系性呢，那我们的智慧就会升起，那智慧升起呢，那向道之心就能够成立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这个道，佛道佛果是可以能够成立成就，那主要是以缘起为地，地就是依啊，依着缘起，依着缘起而成就，所以缘起也就名为道场。那下面讲到烦恼众生跟一切法，那其实这边就是从这个诸法的实性来谈了，所以讲烦恼是道场，主要是说明烦恼它没有真实性，它没有真实性。那众生是道场，是说明虽然有这个无蕴身心，有众生，但是没有我，也是从这实性去谈。那一切法是有的，就是有种种的相状作用，但是它有没有实性？没有，它本性空寂。那这些呢，都是从道所生啊，这是从道所生，所以从道所生可以说是从这个智慧啊，道也是智慧的一种意思。那这个道呢，如果以我们凡夫来讲，以我们凡夫来讲，就是以圣解空性。所以你要知道烦恼的实性、众生的实性、诸法的实性、真实性啊，那都是要从圣解空性升起的。那如果证得这个诸法空性，证得这个实相，那当然就没有问题，那当然能够了知诸法的真实性。那下面这一段经文，接着班长带大家来念一遍。
降魔是道场，不请动故，三界是道场，无所去故，狮子吼是道场，无所畏故，力无畏不共法是道场，无诸过故，三明是道场，无余爱故，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场，成就一切智故。
好，那这一段呢，从降魔到知一切法，成就一切智，这都是属于佛的一个功德啊，属于佛的功德。所以深造这一边呢，他就讲说这些全部都是佛所得的，就是全部都是佛所说的功德。那我们讲道场的场，场呢就是修行的一个途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边就说，虽则非佛，非佛名为场，总名为佛，佛即道也。这段意思就是说，他这些不是说成佛还要修行啊，不过这一些呢都是属于佛果上的一个功德运用啊，功德运用。所以在降魔之前上面所谈的那些都是属于菩萨行，以菩萨行为场，这就是菩萨修行的一个途径。那现在是从果中去谈，去谈，所以果中去谈这个道呢，就是以佛为主，所以就是指佛果。那 有这个佛果功德，所以重视为常。这个重视呢，其实指的就是佛的三业大用啊。佛的三业大用，那三业大用呢，就是有这些实力是无所谓，这些都是佛的三业大用，所以说重视为常。我们看476页，那深造这边的解释呢，就讲到说降魔兵而不为所动啊。那这个魔兵呢，魔大部分指的就是烦恼了。所以，当我们降服烦恼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呢就不会再有所动摇了。所以，像有一句话叫做“八风吹不动”，有没有？那就是因为，其实八风吹不动也是阿罗汉的一个境界啊。他已经把烦恼断尽，所以世间上所有这些他都不会再有所动摇。这个由三界而不随其去，因为佛成就这些种种功德，他就是要度众生，度众生就是要在三界当中去度众生，所以他游旅三界呢，但是他不追求这个三界，也就是说，他虽然在三界当中呢，但他不是为了追求或者是染着三界啊。好，那无畏法就是事无所谓了，所以他在讲这事无所谓的时候呢，他是没有困难的了。没有世间的一切都没有办法去烂破，所以说具佛32业而无缺。那这32业呢，不是32相，是说十力四无所谓跟18不共法，那这些加起来就刚好是32。那这32就是成佛的功德，那佛的这些功德呢，全部具足，没有缺少。而且三明呢，它是通达，三明就是天眼明、宿命明跟肉尽明。那天眼是指未来，宿命是指过去，所以不只是对于未来跟过去，特别着重是未来过去的因缘果报，就是这业果的一个关系性，全部都能够明了，所以叫做明。所以这三明呢，它是很清楚的，而且没有障碍。那这些全部都是由大道所生。那下面这个一念知一切法，成一切智，这边就比较长一点了。那罗什这边也是从这个二圣法跟大圣法当中去谈了。那二圣法他在讲菩萨成佛呢，他是以34心而成佛了。那大圣呢，说以一念，然后豁然大悟具一切智啊。那这个34心成佛，我们可以看注脚360，注脚360，注脚360呢，就是婆沙这边所讲的了。菩萨这边讲到说34心刹那，那首先呢，这个菩萨就是先离这个无所有处，所以这边都是从这个四空定来谈的，从四空定，那离无所有处的杂染，然后依地势经律入正性离身，那这就是属于见道。那见道当中呢，它有15心刹那，那其实总共是16心啊。所以见道呢，就是15心，第16心道类智，其实就属于修道了啊。那这个时候就断有顶加行了。那最后离非想非非想处染，就有这个9无间道跟9解脱道，所以2个9加起来就18，对不对？那在18再加前面16，就是34心了。所以这34心刹那，那菩萨呢，就是以此证得这个无上觉的。不过大圣是讲一念啊。那其实这一念呢，其实在部派里面呢，对于见道是有2种说法的， 一个叫做见识地得道，一个叫做见灭得道。所以这边其实这个概念呢，跟见识地得道、见灭得道的意思是一样的。所以大圣以一念，也就等于是见灭得道了。所以说见灭地呢，它是顿见的，而不是说哎，对灭地我是先见一部分，然后再见一部分，这样并不是的。所以见必顿见啊，所以这见灭地，也就是说见这个清净法性的时候，断除一切无明烦恼，那就具足一切智。好，那深照这一边解释这个一切智，什么叫一切智呢？他说他就是智慧的一个极致啊。那这智慧的极致呢，他从两方面去形容它，一个就是朗，一个就是尘。朗跟尘，那什么是朗呢？朗就是明亮啊，明亮。所以明亮的就像这个什么晨曦，就是日出啊，明亮就像日出，日出一出现，那这些黑暗全部都被照破。那这个尘呢，就是明镜啊，明镜。那这个明镜呢，就好像这个平静的深潭，这个圆就是深潭，平静的深潭，也就是说这个深潭呢，它非常的平静，就像镜面一样。所以深潭里面所有的东西，它全部都能够怎样看见。所以群相就是相，就是现象，里面所有的现象，所有东西它都能够这个看见。所以他讲无知而无所不知，那就是无知而无所不知，只有一切智，只有一切智，无知而无所不知。那这个无知呢，不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不是说哎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我无所不知，我什么都知道，那 这句话好像就很矛盾了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无知呢，就是没有特意的了知啊，他不用特意的了知，但却能够无所不知。那为什么呢？就像刚刚形容的，就像这个明亮日出，日出他有没有说哎，我日太阳升起来只要照哪一点而已？没有啊，他是骗照一切。所以这个无知也是一样，他不是说哎，我只想特意的了知哪一点。那如果你只是特意了知哪一点的话，那你其他的就没有办法了知了。就好像我们现在那个什么、啊、监视器有没有？我们的监视器以前不是像这种圆矩形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后来大家有看到那个红绿灯下面、啊、现在科技执法、啊、红绿灯下面那个监视器是什么形状的？是圆形的。360度都照得到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并没有特地说哎，我要照哪一点。如果是圆矩形的，就是哎，他是有特地照哪一点。但是如果是圆的360度，他没有特地照哪一点，但是他没有特地照哪一点，但是他全部都照得到。所以他要看的时候，就把那个方向再拉近一点，他就能够非常清楚了。所以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。所以他下面呢就讲到说，重新去谈啊，重新去谈。那凡夫的心跟圣人的心，他们的一个差别是怎样？那这边讲到说，夫有心，对不对？然后下一行叫做智人无心，智人其实就是圣人啊。所以是不是说凡夫有心，圣人无心？所以不要看有无啦、哦、其实是要看后面的一个内容啦。为什么叫做有心呢？有心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的心呢，它是有风有浆，风呢就是有分界啦，浆呢就是有一个范畴啊，哦，直径有范畴。所以如果你的心是有分界有范畴的，那这样的一个分界范畴形成之后，那你的智慧就会怎样？有涯，涯就是极限了， 就是有极限的。那既然有极限，那你所造就不普遍了，也就是说你只专注在那边而已，其他的人就没办法看到了。所以就像刚刚举的那个监视器，如果你是圆矩形的，你就专注在那一边，你其他就看不到。那如果你是圆形的，360度全部都看得到。所以圣人无心就是跟这个上面所讲内容是反过来的，它是没有分界没有范围，所以智慧也就没有极限，所以所造呢就没有限制，所以才能够以一念一时全部知一切法。那这个一念的一啊，其实一指的就是法空性，一指的就是法空性。那一切法有没有离开法空性？没有，一切法没有离开法空性。所以这个一念呢，讲的就是它没有界限啊，它没有界限，没有局限，所以它才能够知一切法。那如果这一念是有局限的，那当然就没有办法知一切法了。所以你看《金刚经》不是讲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也不可得。所以如果有心可得，那就是有分界，你就会分成，这是过去，这是现在，这是未来，有分界。所以过去只能知过去，不能知未来。那既然三心不可得，那就代表他没有分界，没有范畴，他能够知一切法。所以这边接着讲说，一切智呢，它虽然名为行标，那标就是顶端啊，就是这个修行或者是善行的一个顶端极点啊。不过呢，它还是属于善行的一个范畴了。那会归善行所成的，那只有无上道。所以说所列的众法全部都名为场，所以罗列的这一些啊，就是佛果圆满功德之后的一个运用啊。接着我们看477页，那这一段经文班长带大家来念一遍啊。
如是善男子，菩萨若因诸波罗蜜教化众生，诸有所作，举足下足，当知皆从道场来，助于佛法矣。
所以这边主要就是要相应诸波罗蜜啦，只要是相应诸波罗蜜的这些方式或者是方法，以这些方法去教化众生，所有的方式呢都叫做道场，而不是局限什么叫做道场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372，在刮胡二第二笔这一边，这边呢在导师的 MP3 里面就讲到说，如果与波罗蜜多相应，那一切都是道场了，所以一切都是成佛的因，那成佛不外乎就是这些功德了。所以我们看上面深照就讲到说，如果能够相应上面所说的这些诸度，也就是六度，或者是说规范所讲这些规范，然后去教化这个众生，那这个人行则由道场，止则住佛法，那所有的举止行动呢，不外乎都是道场。所以之前我应该有举个例子啊，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去分别什么叫做声闻行，什么叫人天法，什么叫声闻解脱法，那什么叫做大乘法，对不对？那像人天所持的就是五戒，那声闻250戒，那这个大乘菩萨戒，然后以十善为主。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，到底什么叫做菩萨行？什么叫菩萨行？是不是我持菩萨戒，我就是在修菩萨行？并不一定。也就是说，重点是那个核心条件啊。这个核心条件，如果你没有具足，那不管你是持菩萨戒，有没有持菩萨戒都不算菩萨行啊。 所以这个核心条件是什么？就是三心啊，就是菩提心、大悲心跟空慧啊。所以只要有这三心，那你所行的一切行，全部都叫做菩萨行。所以你用这三心去持五戒，那这五戒就会变成菩萨行，而不是人天行。所以这个道场也是一样，就是你符合这样的一个规范，你去教化众生，那一切都是道场。所以道场就是说，从学习的角度来讲啊，你这样去学习叫做道场啊。那你能够成就佛果，那依着这个佛果的一个功德去方便引导众生，这也是道场。好，那这就是这边是哪一位菩萨？弥勒之后是谁啊？光严菩萨啊。所以光严菩萨到这边就结束了啊。所以说是法的时候呢，这500天人全部都发这个无上菩提心了啊。所以我们看478页，所以这个光严菩萨呢，他才说：“哎，我没有办法去问病啊。”那接着佛就命谁去问病呢？就命持世菩萨，就命持世菩萨去问这个维摩诘的一个病况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375。那注脚375，我们看刮胡四。刮胡四呢，他这边就讲到说，其实这世菩萨呢，世菩萨呢，其实就是成为两对啦，二双就是两对。那是哪两对呢？就是出家跟在家啦。所以属于出家的就是弥勒菩萨跟持世菩萨，那在家的就是光严菩萨跟善德菩萨。所以如果就这个道理来说的话呢，其实他们这些全部都是万行啦。那如果要分别去讲的话，后面呢就从三个方面去凸显他们的一个着重点啊。所以像弥勒是以什么角度切进去讲的？受记。所以我们这边菩萨品呢，还是在破子嘛，对不对？还是在破子。所以其实从一开始就是讲到，哎，你凡夫的执着是什么？破除凡夫的执着。接下来就是十大弟子，也就是声闻。那你声闻有什么执着？那就是呵斥你的执着。然后到菩萨品就大圣，那大圣菩萨就没有执着嘛？有，还是有执着，所以还是呵斥这些执着。那菩萨的执着是什么呢？就是从八相成道这边来做说明了。所以就有受记啊、降魔啊这些角度。所以弥勒是受记，那刚刚是光眼嘛，对不对？光眼是道场，他是从道场的角度切进去谈这个来谈的。那接下来就是持世，持世就是法乐，能够移神之意啊，就令心愉悦，这就是法乐。那最后一个是善德，善德呢就是从法师这方面去谈，所以这就是及物之功啊，就是利益众生的一个功用或者功德。那从法师这边去谈，所以其实每一个菩萨呢，他都有代表一个意思啊。所以就从受记、道场、法乐、法师这四点，然后去谈这个菩萨品，就是大圣当中所产生的这种执着啦。好，那既然我们要进入这个持世菩萨这一边呢，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他整个文脉。那我们翻到524页，也就是说，对于持世菩萨他这一边的经文啊，我大概做一个说明啊，简略的说明，就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，哎，这一边他到底要讲什么。那524页呢，我们就看左边这一栏，不管左右都可以啊，反正它的文字都是一样的啦，只有科判不一样而已啦。 慈氏菩萨呢，其实他也是跟佛说他没有办法去问病嘛，对不对？那就说为什么，叫你去你不去，为什么？他就讲为什么，讲出他的理由。那他就说他意念，所以这件事情是已经发生过的，就是过去他在这个近视当中，就打坐的时候，修禅的时候呢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有魔王，波旬呢就带着12000个天女来，但是这个波旬的形状却像地势，也就是说它变化成为地势而来的。这波旬变化成为地势而来，带着1200位天女而来，来到我这边的时候呢，然后我就以为他是地势，所以就跟他讲话。那跟他讲了什么话呢？就跟他讲说，这个教师家就是四体很阴呐，地势啊。他就说，你虽然有福报，但是你不要自知，就是不要放逸啊。那你应该观无常啊，观无欲是无常，然后求善本，然后以这个生命财去修这个兼法。那讲完之后呢，这个波旬呢，他就跟慈氏，讲说，正是就是菩萨了，就说你可以接受这12000天女，然后可以让他们来怎样洒扫啊，打扫环境。然后慈氏就回答他说，你不要用这些非法之物要来布施我了，这对我来讲不合。就是不适合啦。那下面呢，就是说，其实他们的对话呢，应该还没有结束啦。哦，对话还没有结束，所以叫做所言未尽嘛。对话还没结束的时候呢，这维摩姐就跳出来了。然后他就跟这个慈氏讲说，他不是地势啊，他是魔王啊，是波旬啊，他来主要就是要怎样扰乱你的啦。那维摩姐就跟这个魔王说，那你这些天女可以布施给我啊，我可以接受啊。那这个魔王听到就怎样呢，就恐怖啊，害怕，他就想说，这个维摩姐难道要来扰乱我吗？所以他就想要绕跑了，有没有？他就想要跑了，但是却跑不了啊，用尽全力他也跑不了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听到一些声音啊，那这个声音的内容就是说，波旬，你如果将这些天女给他，你就可以离开了。所以这个魔王就因为害怕的缘故，所以他就免疫而已啊，就非常的免疫压抑啊，无助的，因为他不是真的想给的，那不给他跑不了，所以他只有给他跑得了，所以。既然他已经给维摩姐了嘛，对不对？那维摩姐呢就跟这些天女说，魔王已经把你们布施给我了，我们看525页，所以你们现在呢应该要发这个无上菩提心了，那随着菩提心所相应而为你们说法，让你们发这个道义。那当然这边就省略了很多啦，所以接下来他才会说，你们都已经发起这个道义，就是菩提心了，那你们应该以法为乐，不应该以五欲为乐啦。所以这些天女呢就问说，那到底什么叫做法乐？那维摩姐回答说，信佛听法供养众，就是三宝嘛，离五欲啊，然后观这个身心呢，如怨贼啊，毒蛇啊，如这个空聚落，它是会夺我们的这个功德法财，然后还要保护我们的道义，也就是菩提心，然后去饶益众生，供养师长，然后广行布施，所以下面就是施戒忍勤定慧，就是六度啊，就是六度，然后还要广菩提心，还要降魔断烦恼，进佛国土，然后修诸功德去成就这个相好 来庄严道场，那闻身法而没有部位，乐三解脱门。那下面一段呢，就从两方面，就一对一对去讲了。那第一对呢，就是什么是同学，什么不是同学了。所以同学要亲近，那不是同学，那我们也不要有这种，嗔恨或挂碍啊。那再来就是善知识跟恶知识啊，善知识当然要亲近，那恶知识呢，也是要怎样，要江户。那什么是江户呢？就是保护啊。所以恶知识不是把它赶走，不是说亲近善知识赶走恶知识，不是的。所以亲近善知识，然后保护恶知识，为什么？要让他们要教化，对。所以这不是帝王之术，这不是制衡，这是教化。就是如果你不保护他，那你是没有办法引导他了。还有心喜清净，还有修无量道品，那这一些以上这些呢，就是菩萨的法乐。所以他回答完之后，然后这个波旬还没走，所以这个波旬呢就跳出来了，他就跳出来跟这些天女说，我想要回去了，我想要跟你们一起回去天宫。然后这些天女就说，你都已经把我们给这个居士了，那我们现在有法乐，非常快乐，我们不想要再以五欲为乐了。结果这个时候魔王就针对谁呢？针对文摩姐啊，他就说，你可以舍弃这些天女吗？那他不止这么讲啊，他后面这句话还蛮有意思的哦。他说你是不是菩萨啦？所以他说，一切所有施于彼者，是为菩萨。也就是说，菩萨呢是能够一切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能够一切施，就是说你连这一些天女都能够布施，你才是菩萨。那如果你不能布施，布施给我，你就不是菩萨。这句话的意思就这样。所以我们看526页，那维摩诘就跟他说，我已经舍了，舍就我已经布施了，你可以带他们回去了。然后维摩诘最后讲了一句话说，令一切众生得法愿具足。这句话如果从经文上面来看，就觉得很突兀，有没有？不过到时候我们看解释的时候，我们才原来如此。既然这个维摩诘把这些天女也全部都舍与这个魔王了，那也就是说这些天女可以跟魔王回去天宫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些天女呢，他们就跑来问这个维摩诘说，我们要回去天宫了，那回去天宫应该如何安住啊？如何安住？那维摩诘就跟他说，有一个法门呢，叫做无尽灯，那你们应该要学。那什么叫无尽灯呢？就是一灯，然后燃起百千灯，那让这些黑暗全部都变得光明。那这一灯本身的光明，它也不会消失。所以就好像一个菩萨去开导百千位众生，令他们发菩提心。那这位菩萨自己的道义啊，也就是菩提心，他也不会灭尽，而且随所说法，自己也能够增益一切善法。所以这叫做教学相长啊，所以这叫做无尽灯啊。所以他说你们可以回去了，那你们回去住在魔宫，就可以用这种无尽灯的方法，让无数的天使天女都发无上菩提心。那这也是为了报佛恩，那也可以利益一切众生。所以你看到这边就结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降魔到底要如何降魔？是把魔王干掉吗？不是的。所以就是我们要亲近善知识，然后还要怎样？江户恶知识。好，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，下节课再开始。